下跪。腊月二十五，人们都在忙忙碌碌地准备过大年。中午，一辆红旗轿车从县政府大院开出，漫天飞雪中风驰电掣，直向远郊奔去。眼看快到目的地的时候，忽然车轮打了一个滚，轿车就栽进了路边的深沟里，四轮朝天，车身都扁了。车里的人被车底盘压着，死活出不来，只好大叫救命。凄惨的叫声招来了附近的村民，他们探头一看，开车的就是本县县长刘大光，于是不仅不肯动手相救，反而都忍不住破口大骂：“活该！”奇怪呀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说起来，刘大光原来就是这村里的土生土长的娃子，当年他上县城读书，还是乡亲们一起凑钱给他付的学费。可是后来没想到他在县城里做起了官爷，步步高升之际，却露出了忘恩薄情的劣性，又沾染上了官场那些腐败的气儿，不仅不为家乡父老谋福，还想着各种法子搜刮民脂民膏。乡亲们一怒之下去县城告他，结果刘大光竟下令把几个领头的抓进了公安局，乡亲们都气得咒他不得好死，所以现在看到他这副样子，都说这真是恶有恶报啊。而此刻，刘大光在摔扁的车里正使劲地挣扎着，听着身边的老婆孩子的哭声，他心里急得直冒烟，忍着痛朝车外大叫：“你们快救人呐！”可是他喊哑了嗓门，就是没有人理睬。他明白过来，今天就是任自己喊破嗓子，也不会有人过来帮忙的。眼看着天色渐渐暗下来，耳听着车里的孩子哭声越来越弱，黑压压的人群里走出来一个庄稼汉子，朝大伙儿挥挥手说：“孩子毕竟没错呀，见死不救，我们还算是人吗？”说着便跳下沟去。这汉子姓牛，年纪虽轻，在村里却特别有威望，大伙儿都管他叫牛头。乡亲们毕竟是善良的人，一些年轻力壮的便都跟着牛头跳下沟去。大家齐心协力的一动手，终于把轿车整个翻过来，牛头便用力去拽车里的女人和孩子。就在这时，只听哐当一声响，刘大光自个儿撞开了车门，人从车里摔出来，在地上滚成了一堆血泥。老半天，他摇摇晃晃地站起身来，望着周围的乡亲们，忽然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上，什么话都不说。人们把女人和孩子抱上公路之后，牛头去拉刘大光，可是他一动不动，山似的僵在那里，再猛一拽，他竟然昏倒在地，却仍保持着那下跪的姿势。县长刘大光死了，没有人觉得可惜，也没有人为他伤心。这件事转眼过去三十多年，这年盛夏，年过七旬的牛头为乡亲们手里白条一直不能兑现的事儿，领头闯到了市政府，点名要见市委书记，可是门卫就是不让进。就在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，里面走出来一位年轻的女同志，十分关切地问：“有什么事儿吗？”门卫赶紧报告说：“这农民要告状啊，他们不去信办法，偏在这儿闹着要见您。”原来这位年轻的女同志就是市委书记。女书记很严肃地对门卫说：“老百姓来我们这儿反映问题，这怎么是闹呢？哪能把人家拦在这儿呢？”她向牛头他们招招手，示意大伙跟着她到院子里面去。于是乡亲们跟着女书记走进了市委大楼，他们有些激动。市委的楼比县里的、乡里的都高，咋高楼比低楼还容易进呢？女书记很亲切，一脸笑容的亲自为每个人让座倒茶，大伙儿屁股都还没坐稳，就开始嚷嚷起来。女书记说：“啊，大家别急，有事儿慢慢说，有啥说啥啊。”于是牛头就代表大家一鼓作气的把当干部的所作所为都兜翻了个底。女书记久久不语的坐着，然后站起来，在房间里面走了几步。 他转过身来，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大家，目光像把利剑，英气逼人。可是看着看着，他竟然流起泪来。更让人想不到的是，突然他拍的给这些来告状的乡亲们跪下了。世世代代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哪见过这阵势，他们一个个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的，都不知道该怎么办，连牛头也愣在那儿了。女书记终于开口说话了，她哽咽着说，你们都是我的父老乡亲，生了我，养了我，也救了我。你们也许还记得，30多年前你们的县长刘大光，他就是我的父亲。父亲死的时候我还小，不懂得父亲临死之前为什么要给你们下跪，我现在知道了，那都是他欠下的。大伙一听，眼前这女书记竟然就是刘大光的女儿，那她不也是我们村里的娃子？牛头连忙去拉她说，刘书记别这样，你快起来快起来。刘书记摇摇头说，大伯，您甭叫我书记，您就叫我小柯吧，我就是当年您亲手救下的刘小柯呀。大伯您放心，也请村里的其他父老乡亲们放心，我们市委市政府一定会尽快地把你们的问题反映上去，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。牛头立刻老泪纵横，大伙儿都激动地说不出话来。果然第二天市委工作组就直接深入到村里来，不久乡村们的反映的问题也得到彻底的解决，相关的领导受到不同程度的处分，各种乱摊牌乱收费的项目都被清理干净，乡亲们手里的白条也先后一一兑现。而且事后大家都还知道，那个被免职的情节最严重的乡长是刘书记的一个亲表兄，消息传出，乡亲们个个都竖大拇指。这一年春节将临的时候，刘书记思乡心切，想回去给乡亲们拜个年，可是没想到却在回乡的途中出了车祸。临终之前，这位女书记只有一个愿望，就是希望能为自己的家乡立一个下跪的塑像。她说，做父母官的世世代代都要以民为尊，为民下跪。本来这事儿是由治丧委员会负责，可是当他们来到刘书记的家乡，没进村就被村民拦住了。白发苍苍的牛头含着泪说，小柯是我们村的娃子，他回家过年，这事儿我们自己办。村民自个儿凑钱，请来一代最有名的石匠，连夜开工，叮叮当当地干了起来。腊月29那天，塑像看着就完成了，天空突然纷纷扬扬地飘起雪花。牛头对石匠说，下雪了，给咱小柯加件棉衣吧。石匠点点头说，是啊，刘书记这么辛苦，得穿暖和点，他使出浑身解数，日夜不停地干，终于赶在年30前完了工。这是一尊刘小柯的坐像，满脸带笑，好像正在和乡亲们说话。大伙说，小柯活着的时候已经给大家下过跪了，不能够再跪了，得让他坐下来和大家一起过年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